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甲子年五月开始到丙寅年结束，共两年多。唐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佑元年甲子年，公元904年五月丙寅日，加封河阳节度使张翰愚为同平章事。皇帝在崇勋殿设宴招待朱全忠和百官，宴会结束后又召朱全忠到内殿赴宴。朱全忠怀疑有诈，没有进去。皇帝说朱全忠不想来，可以叫敬翔来。朱全忠推搡敬翔让他离开，说敬翔也醉了。辛未日，朱全忠向东返回，以亥日到达大梁。忠义节度使赵匡宁派遣水军逆流而上攻打王建的夔州，代理渝州刺史王宗阮等人击败了他们。万州刺史张武制作铁链横断江中，在两端设立栅栏，称之为锁峡。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辉发布檄文合兵讨伐朱全忠。朱全忠任命镇国节度使朱友玉为行营都统，率领步兵和骑兵数万人攻击他们，命令保大节度使刘询放弃福州，带兵驻扎在同州。癸丑日，朱全忠带兵从大梁向西讨伐李茂贞等人。秋季七月甲子日，经过东都洛阳入朝觐见。壬申日，到达河中。西川的将领们劝王建趁李茂贞衰弱时攻取凤翔。王建因此询问节度判官冯娟，冯娟说兵器是凶器，会残害百姓，消耗财力，不能滥用。现在梁晋两方像虎一样争斗，势不两立，如果他们并为一处发兵攻打蜀地，即使诸葛亮再生也无法抵挡。凤翔是蜀地的屏障，不如与他们和好，结为婚姻，平时就从事农耕，训练士兵，巩固疆界，有战事时就观察时机，看到可乘之机再行动，这样可以万无一失。王建说好。李茂贞虽然才能平庸，但有强悍的名声，远近的人都害怕他，与朱全忠抗争力量不足，但自守有余，让他做我们的屏障，好处很多。于是与李茂贞修复关系。丙子日，李茂贞派遣判官赵黄到西川，为他的侄子天雄节度使李继崇求婚，王建把女儿嫁给他。李茂贞多次向王建索要财物和兵器，王建都给了他。王建赋税沉重，没有人敢说话。冯娟趁王建生日献上宋词，先赞美功德，然后说百姓的困苦。王建惭愧地说，有你这样忠诚的劝谏，功业还有什么可担忧的，赏赐他金银绸缎。从此赋税稍微减轻。当初朱全忠从凤翔迎接皇帝车驾返回，看到德王李煜眉目清秀，并且年纪已经长大，厌恶他，私下对崔胤说，德王曾经篡夺地位，怎么能再留下他，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崔胤对皇帝说了。皇帝问朱全忠，朱全忠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我怎么敢私下议论，这是崔胤出卖我罢了。皇帝自从离开长安，天天担心发生不测，与皇后整天沉溺于饮酒，有时相对流泪。朱全忠派枢密使蒋玄辉监视皇帝，一举一动都知道。皇帝从容地对蒋玄辉说，德王是我的爱子，朱全忠为什么坚持要杀他？于是流下眼泪，咬中只流血。蒋玄辉全部告诉了朱全忠，朱全忠更加不安。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宁互相传递檄文，都以复兴唐氏为口号。朱全忠正在带兵征讨，因为皇帝有英勇气概，担心内部发生变故，想立一个年幼的皇帝，以便容易谋划禅让取代。于是派遣判官李振到洛阳，与蒋玄辉以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士叔从等人谋划这件事。八月壬寅日，皇帝在交殿，蒋玄辉挑选龙武牙关史泰等100人夜间叩打宫门，说军前有紧急奏报，要面见皇帝。夫人裴珍一开门看到士兵，说紧急奏报，为什么要带兵？史泰杀了他。蒋玄辉问皇帝在哪里，昭仪李建荣倚着栏杆喊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陛下。皇帝正喝醉，急忙起身穿着单衣绕住逃跑，史泰追上杀了他。李建荣用身体遮挡皇帝，史泰也杀了他，又想杀何皇后，皇后向蒋玄辉哀求才放了他。 癸卯日，蒋玄辉假传诏书称李建荣、裴真一弑君叛逆，应当立辉王李作为皇太子，改名为李柱，代理军国事务。又假传皇后命令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宫中恐惧，不敢出声哭泣。丙午日，昭宣帝即位，当时13岁。李克用再次任命张成业为监军。淮南将领李神福攻打鄂州没有攻下，恰好生病返回广陵。杨行密任命舒州团练使毕阳人刘存代理招讨使。李神福不久去世。宣州观察使台蒙去世，杨行密任命他的儿子衙内诸军使杨沃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对杨沃说，大王卧病而嫡长子出征外藩，这一定是奸臣的计谋。以后如果召你回来，除非是我徐温的使者和大王的亲笔令书，千万不要急着来。杨沃哭着感谢后出发。九月己巳日，尊奉皇后为皇太后。朱全忠带兵北上驻扎永寿，南到洛谷、凤翔，兵宁的军队始终没有出战。辛未日，向东返回。冬季十月辛卯朔日，发生日食。朱全忠听说朱有功等人弑杀了唐昭宗，假装震惊，嚎啕大哭，扑倒在地说，这些奴才背叛了我，让我在万代后承受恶名。癸巳日，到达东都洛阳，伏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又见到昭宣帝，自己声明这不是他的本意，请求讨伐叛贼。在此之前，护驾军士有在市场上抢米的。甲午日，朱全忠上奏说，朱有功是书从，不能约束士兵，侵扰市场店铺。朱有功被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原名李彦威，是书从被贬为白州司户，不久都赐令自杀。李彦威临行时大喊道，把我卖了，堵住天下的指责，对鬼神有什么好处？做事如此，还指望有后代吗？丙申日，天平节度使张全义前来朝见。丁酉日，再次任命朱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任命张全义为河南尹兼中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士。乙巳日，朱全忠辞行前往镇所。梁戌日，到达大梁。镇国节度使朱有玉在梨园去世。光州背叛杨行密，投降朱全忠。杨行密派兵包围光州，光州与鄂州都向朱全忠告急。11月戊辰日，朱全忠亲自率领50,000兵马从颍州渡过淮河，驻扎在霍丘，分兵救援鄂州。淮南兵按兵不出战，朱全忠分别命令诸将大肆劫掠淮南来围困他们。钱镠秘密派遣衢州罗成使叶让刺杀刺史陈章，事情泄露。12月，陈章杀了叶让而反叛，投降杨行密。当初马英的弟弟马从性格沉稳，侍奉孙儒，担任百胜指挥使。孙儒死后侍奉杨行密，多次立功，升任黑云指挥使。杨行密曾经从容地询问他的兄弟，才知道他是马英的弟弟，大惊说，我常常奇怪你的气度宏伟出众，果然不是普通人，应当送你回去。马从哭着推辞说，我是西方的残兵，大王不杀我反而宠幸重用，湖南离这里近，曾经得到兄长的消息，我侍奉大王很久了，不愿回去。杨行密坚持送他走。这一年，马从回到长沙，杨行密亲自在郊外为他饯行。马从到达长沙，马英上表任命他为节度副使。有一天，马英商议向天子进贡，马从说，杨王地广兵强，与我们相邻，不如与他结交友好，大可以在紧急时获得援助，小可以通商获利。马英变色说，杨王不侍奉天子，一旦朝廷讨伐，罪过将牵连到我，你放下这个说法，不要给我招祸。当初青海节度使徐彦若临死上表推荐副使刘颖代理刘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青海节度使。崔远到达江陵，听说岭南多盗贼，并且害怕刘颖不接受取代，不敢前进，朝廷召崔远回去。刘颖派使者用重礼结交朱全忠，朱全忠于是上奏任命刘颖为青海节度使。昭宣光烈孝皇帝。唐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夏之夏，天佑二年，乙丑年，公元905年。春季正月，朱全忠派遣诸将进兵逼近寿州。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勇敢果断，得军心，所以淮南将领王茂章攻打他，一年多没有攻克。杨行密派人对他说， 你的功劳我不会忘记。如果你能够自己归顺，我会任命你为行军副使，只是不掌兵权罢了。”安仁义不听，王茂章挖地道进入城中，于是攻克了他。安仁义全家登上城楼，众人不敢逼近。在此之前，攻城的将领们见到安仁义就骂他，只有李德成不这样。到这时，安仁义召李德成上城楼，对他说：“你懂礼数，我现在把这个功劳给你，并且把爱妾送给他。”然后扔掉弓箭，李德成扶他下来，连同他的儿子一起在广陵街市斩首。两浙兵在睦州包围陈寻，杨行密派遣西南招讨使陶雅带兵救援。军中夜间受惊，士兵大多翻越营垒逃跑，左右及副将韩球跑来报告，陶雅安然躺着不回应，过了一会儿自行安定，逃跑的人都回来了。钱镠派遣他的堂弟钱毅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抵御，被陶雅打败，俘虏了钱毅和王球回去。庚午日，朱全忠命令李振主管青州事务，取代王师范。朱全忠包围寿州，州人坚守不出。朱全忠于是从霍丘领兵返回，二月辛卯日到达大梁。李振到达青州，王师范全族向西迁移，到达濮阳，穿着白衣骑着驴前进。到达大梁，朱全忠以客礼对待他，上表任命李振为青州留后。戊戌日，任命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玉为太师，退休。朱全玉是朱全忠的哥哥，愚笨朴实无能，先前担任安南节度使，朱全忠自己请求罢免他。这一天射日，朱全忠让蒋玄辉邀请唐昭宗的各位儿子德王李煜、帝王李宇、前王李系、夷王李英、岁王李一、景王李密、齐王李齐、雅王李真、琼王李祥在酒曲池设酒，酒喝到畅快时全部勒死，将尸体投入池中。朱全忠派遣他的将领曹延祚带兵与杜洪共同守卫鄂州。庚子日，淮南将领刘存攻占鄂州，抓住杜洪、曹延祚以及汴州士兵1000多人送到广陵，全部杀死。杨行密任命刘存为鄂越观察使。己酉日，将圣穆景文孝皇帝安葬在和陵，庙号昭宗。三月庚午日，任命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戊寅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为同平章事，充任静海节度使。任命礼部侍郎河间人张文蔚为同平章事。甲申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叔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一起罢免了宰相职务。当初柳灿考中进士，不到4年就当了宰相，性格机巧轻佻。当时皇帝左右都是朱全忠的心腹，柳灿曲意侍奉他们。同僚裴叔、崔远、独孤损都是朝廷中有名望的人，心里轻视他，柳灿以此为恨。和王父张廷范本来是一人，受到朱全忠的宠爱，朱全忠上奏让他担任太常卿。裴叔说，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幸好有方阵职务，为什么还要兼任乐清？恐怕不是元帅的旨意，坚持不批准。朱全忠听说后，对宾客辽佐说：“我常常认为裴十四气度见识纯正，不会加入福伯之党。看这次议论，本来面目暴露了。”柳灿因此向朱全忠进谗言，同时诋毁崔远、独孤损，所以三人都被罢免。任命吏部侍郎杨涉为同平章事。杨涉是杨收的孙子，为人温和宽厚恭谨，听说要当宰相，与家人相对哭泣，对他的儿子杨宁氏说：“这是我们家的不幸，一定会连累你。”任命青海节度使刘颖为同平章事。壬辰日，河东都押牙盖玉去世，刘信劝李克用减少营建修缮，减轻赋税，访求贤才。夏季四月庚子日，有彗星出现在西北方。淮南将领陶雅会合衢州、睦州的军队攻打婺州，钱镠派他的弟弟钱镖带兵救援。五月，李渊上奏皇帝登位应该祭祀南郊，敕令用10月甲午日举行。乙丑日，彗星长到整个天空。柳灿倚仗朱全忠的权势作威作福，恰逢天象出现异常，占星的人说君臣都会遭灾，应该通过诛杀来顺应天象。柳灿于是向朱全忠列出平时不喜欢的人，说这些人都是聚众胡言乱语，心怀不满，私下诽谤的，应该用他们来消除灾异。李振也对朱全忠说， 朝廷之所以治理不好，确实是因为那些浮薄无形的士人扰乱了法纪。而且大王想要成就大事，这些人都是朝廷中难以控制的人，不如全部除掉。朱全忠认为说得对，癸酉日贬独孤损为地州刺史，裴叔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日贬吏部尚书陆乙为蒲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普为淄州司户。庚辰日贬太子太保退休的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维州司户。其余的人有的是门第高贵，有的是科举出身，在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以及御史台任职，以名节自律、名声显著的人都被指斥为浮薄，每天都有贬官流放的人，朝廷官员几乎被一扫而空。辛巳日再次贬裴叔为双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甲申日忠义节度使赵匡宁派使者与王建修好。六月戊子朔日，敕令裴叔、独孤损、崔远、陆乙、王普、赵崇、王赞等人在当地赐死。当时朱全忠把裴叔等人以及被贬官的朝廷官员三十多人聚集在白马驿，一夜间全部杀死，把尸体投入黄河。起初李振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最终没有考中，因此非常痛恨士大夫。他对朱全忠说，这些人常常自认为是清流，应该把他们扔进黄河，让他们变成浊流。朱全忠笑着听从了他的话。李振每次从汴州到洛阳，朝廷一定会有人被流放驱逐，当时的人称他为吃枭。他见到朝廷官员都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朱全忠曾经与幕僚和门客坐在大柳树下，朱全忠独自说，这棵树适合做车箍。众人没有回答，有几个门客起身回答说，适合做车骨。朱全忠勃然大怒，厉声说，书生们总是喜欢顺口附和捉弄人，都是这类人。车骨必须用家榆木，柳木怎么能做呢？回头对左右的人说，还等什么？左右几十人抓住说适合做车箍的人，全部打死。己丑日，司空退休的裴质被贬为青州司户，不久赐死。柳灿余怒未消，被他记恨的人还不下十几个，张文蔚竭力劝解才停止。当时士大夫躲避战乱，很多人不入朝。壬辰日，敕令所在州县督促他们赴京，不得滞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谷是李德裕的孙子，离职后住在平泉庄，诏令下达后没有赶到。戊申日被责罚授予卫尉四主簿。秋七月癸亥日，太子宾客退休的柳训被贬为曹州司马。庚日夜间，天雄牙将李公权与牙军密谋作乱，罗绍威发觉了。李公权焚烧府舍，抢掠后逃往沧州。八月，王建派遣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鹤等人率兵到荆州攻打昭信节度使冯行席。朱全忠因为赵匡宁东面与杨行密勾结，西面与王建联姻，乙未日派武宁节度使杨师厚率兵攻打他。己亥日，朱全忠率大军随后跟进。处州刺史卢约派他的弟弟卢吉攻陷温州，张惠逃往福州。钱镠派方永贞救援婺州。起初礼部员外郎知制告司空徒弃官住在余乡王官谷，昭宗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出来任职。柳灿用诏书征召他，司空徒害怕了，到洛阳入朝觐见，假装衰老粗野，掉落了护板，礼仪失态。柳灿于是又下诏，大致说，既然以清高自居，傲视当世，类似移山吊民之辈。又说，既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难以留在公正的朝廷，可以放回山中。司空徒是临淮人。杨师厚攻下唐、邓、傅、颍、隋、军、防七州，朱全忠驻军在汉水北岸。九月辛酉日，命令杨师厚在阴谷口建造浮桥。癸亥日，率军渡过汉水。甲子日，赵匡宁率兵二万在汉水边列阵，杨师厚与他交战，大败赵匡宁，于是逼近城下。当晚，赵匡宁焚烧府城，率领他的家族及部下顺汉水逃往广陵。乙丑日，杨师厚进入襄阳。丙寅日，朱全忠随后到达。赵匡宁到达广陵，杨行密戏弄他说，你在镇守时每年把金帛送给朱全忠，如今战败才来投奔我吗？赵匡宁说， 诸侯侍奉天子，每年进贡赋税是职责，怎么能送给贼寇呢？今天归附您，正是因为不服从贼寇的缘故。杨行密厚待他，丙寅日封皇帝李提为颖王，李佑为蔡王。丁卯日，荆南节度使赵匡明率部众20000，放弃城池逃往成都。戊辰日，朱全忠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率兵攻打江陵。到达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派使者迎接投降。朱全忠任命都江贺圭为荆南留后。朱全忠随即上表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王宗贺等人攻打冯行席，所向披靡。丙子日，冯行席放弃荆州，逃往均州。他的部将全师朗率城投降。王建将全师朗改姓名为王宗朗，补任荆州观察使，革出渠、巴、开三州隶属他。乙酉日，诏令改用11月癸酉日亲自交际。淮南将领陶雅、陈章攻下婺州，俘虏刺史沈夏后返回。杨行密任命陶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州婺州衢州睦州观察使，任命陈章为衢州婺州副招讨使。陈章攻打济阳，两浙将领方袭将他击败。方袭进攻婺州，濠州团练使刘金去世，杨行密任命刘金的儿子刘仁圭掌管濠州。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沃一向没有好名声，军府中的人轻视他。杨行密病重，命令节度判官周颖召杨沃前来。周颖性格愚钝耿直，回答说宣州司徒杨沃轻浮异性谗言，喜欢击球饮酒，不是能保全家业的人主。其余的儿子都年幼，不能驾驭各位将领。泸州刺史刘威跟随大王从威建起家，一定不会辜负大王，不如让他暂时掌管军府，等各位儿子长大后再交还他们。杨行密没有回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浩对杨行密说，大王平生出生入死，冒着见识飞时，为子孙建立基业，怎么能让别人占有？杨行密说，我死也瞑目了。周颖是舒州人。有一天，将领左立探问病情，杨行密用目光示意留下幕僚严可求。众人出去后，严可求说，大王如果有不测，军府怎么办？杨行密说，我命周颖召杨沃，如今忍着不死等他。严可求与徐温去见周颖，周颖没有出来相见，征召的文书还在桌上，严可求当即与徐温取走文书，派使者到宣州召杨沃。严可求是同州人。杨行密任命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冬季10月丙戌朔日，任命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另外开设幕府。当天，朱全忠部署将士准备返回大梁，忽然改变主意，想乘胜进攻淮南。靳祥劝谏说，如今出兵不到一个月，平定两大镇，开辟疆土数千里，远近听到的人没有不震惊害怕的，这种威望值得珍惜，不如暂且回去休兵，等有可乘之机再行动。朱全忠不听从，改昭信军为荣昭军，仍然割出军州归属他。辛卯日，朱全忠从襄州出发，壬辰日到达枣阳，遇到大雨。从深州到光州，道路险狭泥泞，人马疲惫，士兵还没有冬衣，很多人逃亡。朱全忠派人对光州刺史柴再用说，投降，我任命你为蔡州刺史，不投降就屠城。柴再用严密设防，身穿戎服登上城楼，见到朱全忠，恭敬地伏地跪拜说，光州城小兵弱，不值得大王发怒，大王如果先攻下寿州，怎敢不听从命令。朱全忠在城东停留10天后离开。起居郎苏凯是礼部尚书苏洵的儿子，一向没有才能德行，乾宁年间考中进士，昭宗复试时将他罢黜，并且永远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甲午日，苏凯率领同僚上言，谥号的好坏臣子不能私自决定，先帝的谥号多有溢美之词，请求重新评议。事情交到太常寺，丁酉日，张廷范奏请改谥号为恭陵庄敏孝皇帝，庙号襄宗，诏令同意。杨沃到达广陵。辛丑日，杨行密以皇帝名义任命杨沃为淮南留后。戊申日，朱全忠从光州出发，迷路100多里，又遇到大雨，等到寿州时，寿州人已经坚壁清野等待他。 朱全忠想包围寿州，但没有树木可以用来做栅栏，于是退兵驻扎正阳。癸丑日，改成德军为武顺军。11月丙辰日，朱全忠渡过淮水向北，柴再用超截他的后军，斩首3000级，缴获辎重上万。朱全忠对此后悔，更加急躁愤怒。丁卯日，到达大梁。先前朱全忠急于禅让地位，秘密派蒋玄辉等人谋划。蒋玄辉与柳灿等人商议，认为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加九锡，特殊礼遇，然后接受禅让，应当按顺序进行。于是先任命朱全忠为诸道元帅，以示循序渐进，仍然派刑部尚书裴迪为送公告使。朱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英、赵英恒嫉妒蒋玄辉的权势和宠幸，想取代他的位置，于是向朱全忠进谗言说，蒋玄辉、柳灿等人想延长唐朝的国祚，所以故意拖延这件事，等待变故。蒋玄辉听说后害怕了，亲自到寿春详细说明情况。朱全忠说，你们巧言陈述无关的事情来阻止我，假使我不接受九锡，难道就不能做天子吗？蒋玄辉说，唐朝气数已尽，天命归向大王，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知道。蒋玄辉与柳灿等人不敢有背德之心，但因为如今晋、燕、齐、蜀都是我们的强敌，大王仓促接受禅让，他们心中不服，不能不完全讲明义理然后再夺取，这是想为大王创立万代基业啊。朱全忠呵斥他说，奴才果然反了。蒋玄辉惶恐地告辞回去，与柳灿商议实行九锡。当时天子将要举行交祀，百官已经演习礼仪。裴迪从大梁回来，说朱全忠发怒道，柳灿、蒋玄辉等人想延长唐朝国祚，所以才要交天。柳灿等人害怕了，庚午日敕令改为明年正月上新日。赵英恒本姓孔明寻，是朱全忠家乳母的养子，所以冒姓赵，后来逐渐显贵，恢复了本姓。壬申日，赵匡明到达成都，王建以客礼对待他。昭宗驾崩后，朝廷派告哀使司马钦宣谕王建，到这时才进入蜀地境内。西川长书记伪装为王建谋划，让武定节度使王宗婉告谕司马钦说，蜀地的将士世代承受唐朝的恩德，去年听说皇帝东迁，一共上了20次表彰，都没有得到答复。不久有从汴州逃来的士兵，听说先帝已经遭诛全忠弑逆，蜀地的将士正日夜枕戈待旦，想为先帝报仇，不知道如今使者前来宣谕什么事，舍人应该自己考虑进退。司马钦于是返回。庚辰日，吴武忠王杨行密去世，将佐们共同请求宣谕使李衍以皇帝名义授予杨沃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侍中、弘农郡王。柳灿、蒋玄辉等人商议要给朱全忠加九锡，朝廷官员大多私下心怀愤慨，唯独礼部尚书苏洵公开扬言说，梁王功业显赫，天命已有归属，朝廷应尽快禅让，朝中无人敢违抗。辛巳日，任命朱全忠为相国，总领百官，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右国、河阳、义武、昭义、宝义、荣昭、武定、泰宁、平卢、中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21道设置为魏国，晋封为魏王，并加赐九锡。朱全忠恼怒他们拖延推辞不接受。12月戊子日，命枢密使蒋玄辉携带皇帝手诏前往朱全忠处传达旨意。癸巳日，蒋玄辉从大梁返回，说朱全忠的怒气未消。甲午日，柳灿上奏称，人心归向梁王，陛下可以卸下重担，现在正是时候。当天就派柳灿前往大梁传达禅让之意，朱全忠拒绝了。起初柳灿陷害朝廷官员过多，朱全忠也厌恶他。柳灿与蒋玄辉、张廷范日夜宴饮聚会，互相勾结，为朱全忠谋划缠带之事。何太后哭着派工人阿秋、阿钱向蒋玄辉传达心意，说将来禅让之后，希望能保全母子性命。王英、赵英恒诬陷蒋玄辉，说他与柳灿、张廷范在积善宫夜宴，对着太后焚香发誓，期望复兴唐朝作运。朱全忠相信了，一位日， 逮捕蒋玄辉以及丰德库使殷墟、御厨使朱建武，关押在河南狱中，任命王英暂代枢密使，赵英恒暂代宣徽院士。朱全忠三次上表辞让魏王和九锡的任命，丁酉日下诏准许改任他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朱全忠已经将大梁的府邸修建成宫殿了。当天斩杀蒋玄辉，用杖刑打死殷墟、朱建武。庚子日撤销枢密使和宣徽南院使，只设置宣徽使一员，由王英担任，赵英恒为副使。辛丑日下令废除工人传达诏命以及参与随从朝会的制度，追削蒋玄辉为凶逆百姓，命令河南府将他的尸体暴露在东门外，聚集众人焚烧。蒋玄辉死后，王英、赵英恒又诬陷蒋玄辉私下侍奉何太后，让阿秋、阿乾沟通往来。己酉日朱全忠密令王英、赵英恒在积善宫杀害太后，下诏追废太后为庶人，阿秋、阿乾都在殿前被扑杀。庚戌日因皇太后丧事停止朝会三天。辛亥日下诏因宫禁内乱取消来年正月上新日的郊庙祭祀礼。癸丑日守司空间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灿被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被贬为莱州司户。甲寅日在上东门外斩杀柳灿，在都市中降张廷范车裂。柳灿临行时喊道：“卖国贼柳灿，死得应该。”西川将领王宗朗未能守住荆州，焚烧了城邑，逃奔成都。荣昭节度使冯兴袭重新夺取荆州，上奏称荆州荒凉残破，请求将治所迁到均州。朝廷同意了，改任冯兴袭兼领武安军。陈寻未能守住睦州，逃奔广陵。淮南招讨使陶雅进入并占据了该城。杨沃离开宣州时想带走那里的帐幕和清兵，观察使王茂章不给，杨沃发怒。继位后派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人率兵袭击王茂章。湖南军队侵犯淮南，淮南衙内指挥使杨彪击退了他们。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佑三年丙寅，公元906年春季正月壬戌日，灵武节度使韩逊上奏说吐蕃7000多骑兵在宗高谷扎营，将要攻击瓦漠并夺取凉州。李简的军队突然到达宣州，王茂章估计难以守住，率领部众逃奔两浙。清兵上蔡人刁彦能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没有随行，登上城楼小谕众人说：“王府命令我招抚你们，大军即将到来。”众人因此安定下来。陶雅害怕王茂章切断他的归路，率军返回歙州，钱镠重新夺取睦州。钱镠任命王茂章为镇东节度副使，改名为景仁。乙丑日加封靖海节度使屈成玉同平章事。起初田承嗣镇守魏博时选拔招募六州骁勇之士5000人作为牙军，给予丰厚的赏赐来保卫自己作为心腹。从此父子相继，亲党关系牢固，时间久了日益骄横，稍不如意就灭掉旧帅而更换。从始县城以来，节度使都出自牙军之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中厌恶他们，但力量不足以制服。朱全忠围攻凤翔时，罗绍威派军将杨立言秘密将情况告诉朱全忠，想借他的兵力来诛杀牙军。朱全忠因为当时战事紧急，没有时间答应他的请求，暗中同意了。等到李公权作乱，罗绍威更加恐惧，又派牙将臧延范催促朱全忠。朱全忠于是征发河南各镇兵7万人，派部将李思安率领，会同魏博、镇州军队驻扎在深州乐城，声称要攻打沧州，讨伐他们接纳李公权的罪行。恰逢朱全忠嫁给罗绍威儿子罗廷圭的女儿去世，朱全忠派客将马嗣勋将兵器藏在袋子中，挑选长支兵1000人扮作挑夫，率领他们进入魏州，诈称参加葬礼。朱全忠自己率领大军跟在后面，声称前往行营，牙军都没有怀疑。庚午日罗绍威暗中派人进入仓库，弄断弓弦和假判。当晚罗绍威率领他的奴仆宾客几百人与马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想要战斗，但弓和铠甲都不能用，于是全营被歼灭，共8000人连婴儿也没有留下。第二天早晨朱全忠率军进入城中。辛未日任命暂代宁远留后庞聚昭，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 同时为节度使。庚辰日，钱镠前往睦州，西川将领王宗阮攻打归州，俘获守将韩从实。陈章听说陶雅返回涉州，从婺州退保衢州。两浙将领方永贞等人攻取婺州，继而进攻衢州。杨沃派先锋指挥使陈之心攻打湖南。三月乙丑日，陈之心攻占越州，驱逐刺史许德勋。杨沃任命陈之心为越州刺史。戊寅日，任命朱全忠为盐铁、杜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的名称从此开始。朱全忠推辞不接受。夏季四月癸未朔日发生日食，罗绍威诛杀牙军后，魏博各军都很恐惧。罗绍威虽然多次安抚小玉，但猜忌怨恨更加严重。朱全忠在魏州城东扎营几十天，将要北上巡视行营，恰逢天雄牙将使人欲作乱，聚集数万人占据高堂，自称留后。天雄巡内州县大多响应他。朱全忠移军入城，派使者召集行营兵回师攻打高堂。到达丽亭时，在行营的魏博兵作乱，与使人欲相互呼应。元帅府左司马李周仪、右司马福道昭攻击他们，杀死将近一半，进而进攻高堂，攻克了他。城中兵民无论老少都被杀，擒获使人欲，用锯杀死。在此之前，使人欲向河东和沧州求救，李克用派部将李嗣昭率领3000骑兵攻打行州来救援。当时行州兵力只有200人，团练使牛存杰防守，李嗣昭攻打7天未能攻克。朱全忠派右长直都将张云率领几千骑兵协助牛存杰守城，张云在马岭设伏兵攻击李嗣昭，击败了他，李嗣昭逃走。义昌节度使刘守文派兵10000人攻打贝州，又攻打冀州，攻取条县，继而进攻阜城。当时镇州大将王昭在宗城进攻魏州叛将李仲霸，朱全忠派他回去救援冀州，沧州兵退去。丙午日，李仲霸弃城逃跑，便将胡圭追击斩杀了他。镇南节度使钟传任命养子钟延圭为江州刺史。钟传去世，军中立他的儿子钟匡实为留后。钟延圭因未能背立而怨恨，派使者投降淮南。五月丁四日，朱全忠前往明州，随后巡视北部边境，视察军备，返回后进入魏州。丙子日，废除荣昭军，将军州、房州并入忠义军，任命武定节度使冯兴熙为匡国节度使。杨沃任命升州刺史秦培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率兵在江西攻打中匡时。六月甲申日，恢复忠义军为山南东道。朱全忠因为长安临近滨州、齐州，多次发生战争，上奏请求将右国节度使韩建调任淄青，任命淄青节度使常舍人王仲师为右国节度使。秋季七月，朱全忠攻克象州。当时魏州的乱兵散乱，占据贝州、亳州、澶州、象州、魏州以及魏州各县，朱全忠分别命令诸将进攻讨伐，到此时全部平定，率军南返。朱全忠在魏州停留了半年，罗绍威供应物资，所杀的牛羊猪将近70万，物资粮食与此相当，赠送的财物又近100万，等到离去时，积蓄被消耗一空。罗绍威虽然除去了逼迫，但魏博军队从此衰弱。罗绍威后悔，对人说，聚集6州43县的铁也铸不成这样的错啊。壬申日，朱全忠到达大梁，秦培到达洪州，驻扎在了州。诸将请求凭借河水扎营，秦培不听从。钟匡时果然派部将刘楚占据了那里。诸将因此责怪秦培。秦培说，钟匡时麾下勇将只有刘楚一人，如果他率众守城，不能很快攻下，我故意用要害之地引诱他。不久，秦培攻破营寨，擒获刘楚，于是包围洪州。饶州刺史唐宝请求投降。八月已有日，李茂贞派儿子李侃到西川做人质，王建任命李侃掌管彭州。朱全忠因为幽州、沧州首尾呼应，成为魏州的祸患，想先攻取沧州。甲辰日，率军从大梁出发，两浙军队包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章向淮南告急，杨沃派左厢马步都于后周本率兵迎接陈章。周本到达衢州，这人解围，在城下列阵。陈章率部众归附周本， 两浙军队攻取衢州。吕世造说，这人靠近我们却不动，是轻视我们，请攻击他们。周本说，我受命迎接陈使君，现在他已经到了，为什么还要战斗？他们必定有所防备。于是率军返回，周本担任后卫，这人跟踪追击，周本在中途设伏，大败这军。九月辛亥朔日，朱全忠从白马渡河，丁卯日到达沧州，驻扎在长芦，沧州人不出战。罗绍威运送粮饷，从魏州到长芦500里，路上络绎不绝。又在魏州修建元帅府舍，沿途驿站亭馆供应90帐幕器具，上下数十万人，没有一样不齐备。秦培攻克洪州，俘虏中匡时等5000人返回。杨沃自兼镇南节度使，任命秦培为洪州制置使。晋南节度使杨崇本率领凤翔、宝塞、张毅、宝义的军队攻打夏州，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截击房州的军队，斩首3000多级，擒获房州刺史刘彦辉。刘仁恭救援沧州，多次战败。于是下令境内男子15岁以上、70岁以下全部自带兵器粮食到行营报道，军队出发之后如果还有一个人在乡里，严惩不贷。有人劝谏说，现在老弱全部出发，妇女不能运送粮饷，这道命令如果执行，滥施刑罚的人就多了。于是命令能拿兵器的人全部出发，在脸上刺字定霸都，世人则在手腕或手臂上刺字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市民除了幼儿以外，没有不刺字的。得到军队10万人驻扎在瓦桥，当时便军修筑营垒包围沧州，鸟鼠都无法通过。刘仁恭畏惧他们的强大，不敢出战。城中粮食吃尽，人们揉土团充饥，甚至互相掠食。朱全忠派人劝降刘守文说，援兵是不能急，为什么不早点投降？刘守文登上城楼回答说，我与幽州是父子关系，梁王正以大义征服天下，如果儿子背叛父亲而投奔您，您将如何使用他？朱全忠为他的直言感到惭愧，于是放缓了进攻。冬季10月丙戌日，王建开始在蜀地设立刑台，面向东方舞蹈，号啕痛哭，声称自从皇上东迁，诏命不通，请允许暂时设立刑台，仿照李胜、郑田的先例，秉承皇帝致命封拜官员，并用榜帖告知所辖的各藩镇州县。刘仁恭向河东求救，前后派出100多人。李克用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始终没有答应。他的儿子李存勖劝谏说，如今天下形势，归附朱温的占7/10，即使强大如魏博、郑州、定州，也没有不依附他的。自黄河以北，能成为朱温祸患的只有我们和幽州、沧州了。如今幽州、沧州被朱温围困，我们不与他们合力抵抗，对我们不利。治理天下的人不顾及小怨，况且他曾使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却去解救他的急难，用恩德安抚他，这是义举而名实兼得的事，这是我们重新振兴的时机，不可错过。李克用认为有理，与将佐谋划召集幽州军队一起攻打潞州，说对他们可以解围，对我们可以拓展疆土，于是答应与刘仁恭和好，征召他的军队。刘仁恭派都指挥史离甫率兵30000前往晋阳，李克用派部将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与他们共同攻打潞州。夏州向朱全忠告急。戊戌日，朱全忠派遣刘知俊和他的部将康怀英前去救援。杨崇本率领6镇兵力共50000人驻扎在美元。刘知俊等人向他们发起攻击，杨崇本大败，逃回滨州。武贞节度使雷彦恭多次侵扰荆南，留后贺归关闭城门坚守。朱全忠认为他怯懦，用颍州防御使高继昌取代他，又派驾前指挥使尼可福率领5000士兵戍守荆南，以防备吴河蜀。朗州军队撤退。11月，刘知俊、康怀真、程胜进攻夫、严等5州，攻克了他们。朝廷加封刘知俊同平章事，任命康怀真为保义节度使。西面的军队从此一蹶不振。湖州刺史高彦去世，他的儿子高礼接替他的职务。12月已有日，前刘上表举荐行军司马王景仁，朝廷下诏任命王景仁兼任宁国节度使。朱全忠分出数万部骑兵，派行军司马李周仪率领从河阳出发救援潞州。 闰月乙丑日，废除镇国军和新德府，恢复为化州，隶属于匡国节度使，割出荆州、商州，隶属于右国军。当初唐昭宗的死讯传到潞州，昭义节度使丁慧率领将士身穿白色丧服，长时间流泪哭泣。等到李嗣昭攻打潞州时，丁慧率领全军投降了河东。李克用任命李嗣昭为昭义留后。丁慧见到李克用，哭着说，我丁慧并不是没有能力守城。梁王欺凌虐待唐王室，我虽然受到他的提拔之恩，但实在不忍心他的所作所为，所以才前来归顺听命。李克用优厚地对待他，把他的地位排在各位将领之上。几次日，朱全忠命令各路军队准备攻城器械，将要攻打沧州。壬申日，听说潞州失守，贾诩日便率领军队返回。在此之前，征调黄河以南和以北的粮草，通过水路和陆路运送到军队前方，各军营堆积如山。朱全忠将要返回时，命令全部焚烧掉，烟火绵延数里，船上的粮草就凿穿船底沉入水中。刘守文派人送给朱全忠一封信说，大王因为百姓的缘故赦免了我的罪过，解除包围而离去，这是大王的恩惠。城中有数万人口，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食物了，与其烧成烟尘沉入泥水，希望能留下剩余的粮食来救济他们。朱全忠为此留下了几座米仓库送给他们，沧州人依靠这些得以渡过难关。河东军队进攻泽州，未能攻克而撤退。吉州刺史彭干派遣使者向湖南请求投降。彭干本来是赤石洞蛮的首领，中传任用他为吉州刺史。